再一次代表加国华人教会问候大家，啱啱出咗新嘅一期，咁我一阵都会送一啲俾大家嘅。好，我哋有一个祈祷，将段时间交托。天父，我哋恭敬嘅将呢个时候放在你嘅手中。我哋今日一齐要去反思诚信同埋真实嘅问题，求主帮助我哋。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益处。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我们刚读过了，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5-22节。解释这段经文呢，有几个可能的角度。个关键呢，就是第18节嗰个道字，究竟系点样去理解？喺第18节，保罗话：我指着信实嘅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呢个道字究竟点样去理解呢？中文嗰个道字呢？都有好多意思嘅，可以系指道理嘅意思，亦都可以指到咧系道路途径嘅意思。其实原本呢个字喺圣经里头个道字咧，最基本嘅就系说话嘅意思，说话。所以咧，有一啲圣经嘅译本。在这里就索性翻译为呢诺言。即保罗说，我和你们曾经许过的承诺是没有反复的，没有是而又非。他原本的字就是说话的意思，所以有些圣经译本就索性直接呢翻译为承诺。所以呢，即解释这段经文呢，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里所说的道字，其实是讲着保罗曾经作过的一个承诺，他讲过一些说话，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这里所说的道字呢，就是指平常保罗传道那些的内容，即是信仰的内容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中文字的道字都是可以指到道理、真理、真道的意思。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包括上面那两样，其实这个都很可能的。因为保罗的写作风格，我们以前都提过，他常常都是用语带相关那个的方式去写作的嘛。什么叫语带相关啊？就是说在同一段说话里头的同一个字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意思。语带相关。就是说这个道字既是指到保罗曾经作过的一个承诺，一个诺言，亦都可以是指到保罗平时传道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很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解释的话，十八节之前那几节呢，就多些其实是，就是处理他曾经讲过的承诺那个角度来看。而十八节之后那几节呢，就是多些从保罗平时传的道，我们信仰的内容的角度来看。在第15节，保罗一开头就说，我既然这样深信。那他深信什么呢？那我们看前文后理，尤其是前面13-14节，保罗这里所说的深信，其实就是他深信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嘛。前面13-14节讲得很清楚，保罗是有一个很善良、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他觉得应该是彼此是信任的，彼此是欣赏的，是互存善意一个的、就是、态度。保罗所说的深信就是深信他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可能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知道呢，哥林多教会那班的弟兄姊妹是一班非常麻烦的人来的嘛，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那班的弟兄姊妹其实是很麻烦的，犯很多罪的，对保罗都不好的，甚至很恶添。所以不是保罗即是一番善意很单纯地来想象跟那班弟兄姊妹的关系，互相信任，互存善意，互相欣赏，可能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但是从这样来说呢，我们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反思。你可以说保罗是很天真，太过单纯了，甚至有些呢即是不切实际。那班弟兄姊妹根本就不是你想象得那么单纯，那么美好，那么善良。但是你呢作为一个的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却是很即是善良单纯地这样来想象这班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批评他很天真，但是呢人之可贵，尤其是作为一个领袖 有这种的天真其实是很可贵。有想过一件事，即是你对那班的即是弟兄姊妹，无论他们是怎样的，即是等于啲父母，无论仔女怎样曳，在父母心目中可能都是很可爱的。即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望见这班弟兄姊妹事实上是很麻烦的，亦都是呢即是对他不好的，但他仍然存一个即是很善良的心来到想对方，即是想人好，不是想人衰。想人好而不是想人衰，这种的 你可以说是天真的态度，但其实亦都是很可贵的一种的态度。有时我们为什么人际关系这么多问题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这么多冲突？就是因为我们想人衰嘛，我们从来不会想人好。你可以说保罗他是太过浓了，成日想人好就没有去想人不好。但是呢某程度而言呢，一个属灵领袖的胸襟，一个属灵领袖的那个风度，他应该是这样来到对待他所带领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保罗说，无论你们怎样，我仍然存一份很单纯的善意对待你们，我很希望回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来到去建立你们，去帮助你们。所以刚才那十五、十六节的内容呢，其实它是描述一个行程的嘛，是吧？你看得到那个内容很明显，它是描述一个行程的计划嘛。它说呢，我首先去哪里，然后呢去完哪里就去哪里，然后呢就去探你们了，探完你们呢又给你们同我送行呢就去另一个地方。所以十五、十六节是描述一个行程的计划。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要来探你们，跟他们说一个行程的计划，其实是不止一次，很多次的了。其中一次就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五节，在那里保罗说他当时在以弗所就会去马其顿，去完马其顿我就来探你们了。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五节。但是保罗在他多次描述他要去探望哥林多教会那些行程的计划呢，其实都没有实行到。事实上我们知道后来都没有实行到，无论是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五节，或者呢度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十六节所描述嘅嗰啲行程啊，事实上佢都系冇实行到，因为知道嗰个背景啊嘛，就系话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系有好多嘅问题啊嘛，佢哋又犯罪又纷争，所以佢就写咗封信哥林多前书啊嘛。就托佢嘅同工提摩太，就带住嗰封哥林多前书就去哥林多教会，然后咧希望咧透过封信，透过提摩太嘅工作，可以能够处理好哥林多教会佢哋面对嘅问题。但事实上提摩太搞唔掂啊，提摩太搞唔掂呢个咁复杂咁麻烦嘅哥林多教会。所以呢，提摩太后来就同保罗即係去报告返佢个行程，佢嗰个嘅探访哥林多教会搞唔掂嗰班人。保罗听到呢个消息之后，佢諗啊，提摩太搞唔掂，可能我都要亲自呢去一次啦。提摩太搞唔掂，可能我要自己去，希望搞得掂佢哋嘅问题。所以呢，他当时就是临急临忙，他收到提摩太的消息之后，他就去哥林多教会，希望搞定他们的犯罪的问题，他们的纷争的问题。提摩太搞不定，保罗想可能我要马上去，希望我可以搞定他们的问题。所以他就忽然间就出现在哥林多教会那个大门口。他没有预先说来的，他没有预先说来，但是忽然间是临急临忙地出现的，是不速之客来的。那那班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打开道门，咦，为什么保罗忽然间来了的，又没有事先通知我们，忽然间在我们面前出现，他们觉得很疑惑了。因为以前保罗提过的，按照他的行程会探访哥林多教会的，他没有做到。但是呢，忽然间临急临忙呢，冇事先话嚟嘅，又忽然间不速之客呢出现喺佢哋面前。咁呢，当时嗰班嘅哥林多教嘅弟兄姊妹已经觉得好疑惑，呢个保罗咁得意嘅，就喺度佢批评佢话反复不定，忽是忽非嘛。你睇到第十七节十八节的背景，其实就是保罗改变了行程，话来又不来，没话来呢忽然间又来，令到这班弟兄姊妹批评他，你这个保罗，哇，怎么这么得意的，靠不靠得住的，这个保罗信不信得过的，这么反复无常的，答应过事又没有做，承诺过来探望我们又没来，忽然间呢在不预期的时间呢打开道门，你见到他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被批评是反复无常，反复不定，忽是忽非。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很混乱，保罗希望搞定他们的问题，但是保罗都搞不定。那班人不但不欣赏保罗的忽然间来到，反而呢攻击保罗，针对保罗，当时整个情况很混乱。那保罗就觉得没办法了，可能应该先离开先。那他就匆匆忙忙就离开了哥林多，就去了马其顿。然后呢在马其顿呢，他就再痛定思痛，哇，这班人这么难搞的，不得了，我要写一封很严厉的信，要讲到明了，画公仔要画出墙了，要指出他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书信，今次他就托另一个同工带去，就叫提多。提多拎着他那封很严厉的书信就去到哥林多教会，今次是成功的。提多的工作和他那封很严厉的书信令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悔改了，明白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保罗的。当提多将这个好消息打 带翻去俾保罗嘅时候，保罗好高兴，就写咗第四封嘅书信，就系今日我哋所睇嘅哥林多后书。所以哥林多后书其实就系保罗写俾哥林多教会，起码系第四封书信嚟嘅。因为哥林多前书里头有经文话俾我哋听，哥林多前书之前已经有一封哥林多书信嘅，所以呢，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书信，然后哥林多前书之后有一封很严厉的书信，就是第三封。那封很严厉的书信加上提多的工作，搞定了哥林多教会，他们悔改，保罗很高兴，就写哥林多后书，就成为第四封书信。所以哥林多后书其实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关系破裂之后和好内心的剖白来的。所以很多人说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所有书，所有的新约书信之中是感情最丰富的一卷。因为你明白那个背景，他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么曲折崎岖，又曾经破裂，然后现在就和好了，关系复和之后，保罗就说我要写一封信跟这班的弟兄姊妹去剖白我的内心世界，让他们真正明白我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凭着什么的基督徒的信念，什么的原则来到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教会的领袖，做一个牧者，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哥林多后书可以就是说和好后的表白来的，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是即是去剖白保罗的内心世界，很坦率，很厉害的。即哥林多后书里头有很多内容是很直接的，直接到的地步你会吃惊，为什么保罗会讲这样的东西，坦白到这么厉害呢？所以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之中感情最丰富最坦白的一卷。而哥林多后书里头的内容很多的地方都是有一些历史背景才能够解释的，但是透过这些历史的事件，保罗跟我们讲他怎么处理，反而就反映了更阔的一个层面，他的基督徒的信念。即是透过一些具体的事件，他怎么处理一些具体的事件，他现在讲回转头了，我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就反而成为一个机会呢，就流露他更加阔的一些基督徒的原则和信念，那些是更有永恒的价值的。即是从历史的事件，具体的事情，保罗如何处理，就间接地流露了他更加阔更加高的一些基督徒的属灵的原则，今天流传下来这封信就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那些普遍的原则，他怎样处理具体事情的背后的基督徒原则，在哥林多后书里头是很丰富很丰富。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我现在要跟你们解释，弟兄姊妹，我当时改变行程，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我行程没有实践，甚至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十六节那个行程我都没有实践，好像我没有兑现我曾经作过的承诺，不是我反复不定，不是我忽是忽非，我是有理由的。即是他要在这里解释他是有理由，所以他要改变那个原来的行程。因为真正实践了的行程就是由以弗所去哥林多，是不速之客，临急临忙去的，然后他就去了马其顿，在马其顿就等提多的消息，然后他就写哥林多后书预告我还会有一次来探访你们，然后我才再去犹太。 那个才是后来实践了的那个行程，跟他原先的承诺是不同的。所以保罗他说，我要解释，我不想你们误会，我改变行程不是我反复不定忽是忽非，我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啊？保罗说，因为我要顺服神更高的旨意。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我要顺服神更高的旨意。所以第十八节他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又非。他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是诚信真实的神，我们作为跟随他的人，我们都不敢不效法神的诚信和真实的，我怎会是一个即是反复无常的人呢？我们是明白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诚信真实的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敢不去效法神的诚信真实，而是按照一些自私的理由或者利益的缘故而反反复复反复无常呢？不会的。这里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第十七节，我所起的意起是从情欲起的。有另外一些圣经译本就是说，因为一些自私的原因或者利益的关系，然后就去就是改来改去一些的即是承诺。但保罗说，不是啊，你们不要误会，我完全不是因为一些自私的原因或者是利益的关系，就是和合本译的起是从情欲起的，就叫我忽是忽非。不是，不要误会啊，你们，我们基督徒知道神是那位诚信真实的神，我们怎敢不效法神是一个诚信的真实呢？所以我之所以改变我的计划，好像没办法去实践我的诺言，是因为我要顺服神新的带领，要顺服神更高的那个旨意，我要对神阿门。这个就是一章二十节他的解释嘛。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作阿门。哇，本这里指明那个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个实在其实原文就是阿门。保罗说，我之所以改变我的行程，表面上看好像反复无常，其实是因为我要对神阿门。阿门这个字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经常都用阿门这个字，祈祷一起，一班人一起祈祷之后，我们大家会一起说阿门，我们一点都不陌生这个字，我们也经常用阿门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是的意思嘛，是即是是的意思。所以一班人一起祈祷，祈祷完了之后，大家一起讲阿门，即是说大家都同心合意地说是的，我们同意这个祈祷。所以阿门的意思就是是，好像在和合本这里说，即是连到耶稣基督啊，第十九节，总没有是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这个是字其实就是阿门。所以保罗说，我之所以改变行程，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神的新的带领，神的旨意我一定要顺服的。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说神是我们的主，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顺服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仰的反省的课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计划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很多计划的，我们计划了很多东西，然后如果我们在我们计划了很多东西之后，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神是给我们有新的带领，有新的旨意，你会不会愿意改变 你原先的计划呢？这个就是保罗问的一个问题。其实保罗表达的流露的就是他这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原则嘛。一个基督徒向神的旨意顺服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信仰的原则来的嘛。尤其是一个领袖，保罗是一个领袖来的，这个问题其实更加尖锐。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对任何一个领袖来说，我们有很多计划的，因为你要带领一大班人嘛，你要带领一大班人，所以你有很多计划的。然后你定了个计划，说服了大家一起去跟着去做。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做了，你知道神有新的带领，有新的旨意，你怎么处理？这个很大的考验来的。其实对普通人都没那么大考验，对普通人你只是为你自己个人负责啫。你普通人你自己有很多计划都好了，然后神有新的带领，新的旨意，你的挣扎，你的抉择，就是会顺服神的旨意改变你个人的计划，这个是个人的层面。但如果做一个领袖呢，是远超这个个人的层面的。你想想是不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领袖，你有计划，你所带领的人亦都认同你的计划，大家一起去做了，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神对你有新的带领，新的旨意，你怎么处理？很为难的。因为对领袖来说最重要是什么？对领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群众的支持嘛。领袖是很需要群众的支持的嘛，没有群众的支持就不成为领袖的嘛。所以作为一个领袖是非常介意群众究竟继不继续对他支持。如果他有计划，大家也都认同了，跟着去做了，你忽然间又说不是了，我们现在不要这么做了，我们要改变我们原先的计划了，做第二样东西了，他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风险。风险就是他所带领的群众会质疑他的诚信，起码会怀疑他的能力。因为做领袖呢，最忌讳就是朝令夕改嘛。你讲了的事就要贯彻始终，如果你讲了的事忽然间又改一样又改那样，大家对你就很怀疑，你是不是忽是忽非，反复不定，反复无常，你很可能就会失去群众对你的支持的。所以对领袖来说，这个是极大的风险。那时他面对的就是怎么处理，很大的挣扎就可以。最捷径的方法就是不理会上帝的新的旨意咯，当听不到咯，不理他咯，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是 easy way out， 最简单的。当听不到神的新的带领，当听不到神的新的旨意，那就最简单了，继续去执行原先的计划，没有人会质疑他的诚信，没有人会怀疑他带领的能力，这个是最容易的那个选择。但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作为一个教会属灵的领袖，什么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就算因为我要顺服神新的带领，新的旨意，而令到群众对我有所质疑，我在所不惜。这个就是他要解释这件事。事实上他真的被人质疑，你是反复不定，忽是忽非。但保罗说我不可以当听不到，我不可以当没有那件事。如果神有新的带领，新的旨意，我不可以因为不想我带领的弟兄姊妹对我的怀疑质疑，我就侧侧膊当听不到神的旨意，我不可以这样做的。我宁愿冒这个风险，我宁愿冒这个风险，人家对我的误会误解，我都要顺服神更高的旨意， 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我要对神阿门，我要对神的带领和旨意说，是的，我是你的仆人，仆人敬听。所以他的决定就是，我一定要遵行神的心意，甚至改变我原先的计划。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来的。即是保罗给我们提出的一件事，就是说究竟你作为基督徒，你那个属灵的原则什么是更重要的，你个人的声誉是不是更重要呢？被人误解误会是不是更重要呢？保罗说不是，顺服神更高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他在这件事里头，在这段经文里头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基督徒的信念。所以保罗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很多基督徒以为做基督徒就是领受各样的祝福，各样的好处。但保罗说，作为基督徒领受神各样的祝福和好处当然是真的，但这个只是入门而已。任何的关系都不会说是这样，即是这么功利化的，只是考虑得到祝福得到好处。事实上圣经从来没有向我们隐瞒，圣经说你作为基督徒没错，有很多的应许，有很多的祝福，好像在21-22节他再讲了几样祝福，神的坚固，神的高立，圣灵的凭据等等。没错，作为基督徒有很多祝福，不过作为基督徒亦都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圣经跟我们说的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只是拿些东西，很自我中心的，很功利的，在跟神里头拿些东西。圣经从来没有隐瞒，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你要跟从神，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圣经从来没有隐瞒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太过幼稚幼嫩，成日都是在个起点，就是拿神的祝福。作为基督徒的概念就是，我作为基督徒就是拿神各样的祝福。但圣经说那个只是入门来的，你如果真的要得到丰盛的生命，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神，亦都唯有透过这样你可以经历到真正什么叫丰盛的生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生命的境界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保罗就是强调一件事，顺服神更高的旨意，不是我反复不定，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的信念，对神阿门。第二个角度去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说就是那个道字的解释，不是只是保罗个人的曾经承诺他那个行程的安排，而是他平时传的道的内容，即是信仰的内容。所以呢，在这里保罗说他被质疑反复无常，保罗明白到这个的质疑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个人的声誉，我保罗个人的声誉算得什么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他想到如果我个人的诚信声誉受质疑的时候，会不会连到我平日跟他们传的道那个信仰的内容他们都会产生怀疑，这个是很可能的。你想想是不是，如果那个传道人他那个个人的诚信是被怀疑的时候，你很自然会联想到他平日所传的道，他的教导，他所表达的信仰的内容究竟可不可信的，是很可能的。如果你怀疑那个人的时候，你就对他所讲的一切的事你都会怀疑，包括他平日所传的道信仰的内容。所以保罗说，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一定要去解释 一定要去辩护才行。如果这班的弟兄姊妹产生误解，连到我平日同他们所传的道信仰的内容他们都觉得即是质疑的话，那就很大问题了。所以他说你们不应该怀疑的。他说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内容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嘛。整个基督徒信仰那个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第十一章第十九节他就说了，因为我和西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义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他说我们信仰的内容那个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嘛，你们千祈不要有这种的怀疑，千祈不要有一种误解，说这个保罗靠不靠得住的，他平时所传的道靠不靠得住的，他所讲到的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靠不靠得住的。保罗说不可以这样怀疑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对人类的应许是有很多的，从创世纪第一章一路到旧约的时代，到新约，到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说神的永恒的计划成了，在整个的那个即宇宙的大计划里头，神所成就的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才成就。就是保罗都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的一切的应许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成全。好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说神对人类的最大的应许就是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重新和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父亲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关系。这个是神对人类最大的应许，是怎样成就的，怎样完成的，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21到22节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说不要产生疑惑，基督的坚固高立，圣灵的凭据，都是加强我们的信仰这个的真实性。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是处理一个真的问题。真在基督徒信仰的历程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即基督徒信仰的历程，你一定要有很大 的把握，你所认信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是真实的，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质素来的。因为信仰的价值是不在乎你信得多热烈的，是在乎信仰的对象是可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来的。很多人信很多东西的，很多不同的 信念的，有些人甚至信得很热烈很热情的，热情到 你即难以想象的。但是信仰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在乎你信得多热烈的，是在乎信仰的对象是可靠的。用一个生活的小例子你可以能够明白到，譬如你的前妻都是够时候要换了，你需要买一架车，你看个广告报纸、有个很醒目的广告，某某车行某一牌子的靓车，即是平时呢可能30,000元公价了，他现在说300元卖给你了。30,000元的车300元可以买，哇你整个人都很兴奋，好开心，刚刚你又需要买个车添。 哇，马上跑去那间店铺，我看见你的广告，这架车30,000元的原本要，现在你300,000元就卖给我了，我买。然后他跟你说，冇的，我跟你说笑而已，冇的。另一个广告在一张报纸里头，另一间车行同一架车公价30,000元，他说我们今个星期特价给你9折，27,000而已。那你看看，27,000都好啊，比平时公价30,000元都买不到的，他一27,000都好啊。好了，那去一间车行，我买这架车，他好，你买我卖给你，样样嘢都好妥当，买咗返嚟冇问题。两个故事，边一样嘢你係想经历呢？第一个嘅故事，嗰、那个信仰嘅宣告係好漂亮，你亦都信得好热烈，30,000元可以300,000元卖俾你啦，好漂亮嘅宣告，但係唔係真的。那个信仰的对象不可靠。另一个故事，30,000元的工价，27,000，不是那么大的折扣，都好啊，都有些折扣啊，都有少少的好处。我们会宁愿选择后者，而不选择前者。这个就是说明了信仰的价值，不是在乎宣告得几咁漂亮，亦都唔在乎你信得几咁热烈嘅，系在乎信仰嘅对象系可靠。所以保罗喺段经文里头强调呢个真理，诚信同埋真实喺我哋嘅信仰历程里头系非常重要。我哋要搞清楚，我哋基督徒一定要问自己：你相信呢个基督徒嘅信仰耶稣基督？你一定要同自己搞清楚。那个真的问题你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在真的问题上面仍然是有犹豫的，会成为你信仰的历程极大的障碍的。但当你搞清楚这个真的问题，你的信仰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很大的。你那个信仰的成长的路就会很不同。你经历到上帝所应许丰盛的生命也都很不同。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恩待我们，我将到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施恩怜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信仰的历程里头，在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的障碍，面对不同的挣扎，面对不同的疑惑，但我祈求的是主帮助我们，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很清晰把握，肯定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凭据，给我们那个恩典，让我们搞清楚这个真的问题，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经历你的真实，我们就能够在成长的路程扫除障碍，能够可以大步的向前进。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好像圣经说，如果我们信仰不是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不是在乎我们宣讲得多漂亮，也都不是在乎我们那个的热不热情，但因为你是可信，求你帮助我们勇敢面对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个真的问题，以致不会成为我们信仰的障碍。求主施恩帮助，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